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哦，各位，这话就马上就要解释了。这你们从前死了，那么现在叫你们下面说活过来。当然这都是我们熟悉的句子，不过各位你真的要再想一想看，圣经里用的许许多多的字句是圣灵默示的，是有效的，是我们能懂的，但又是我们不能懂的。能懂，因为神不是故作高言大志来唬我们，像很多神学家一样。但是我们又不能懂，不是智慧的问题，不是知识的问题，或者从某个方面来讲，实在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因为我们骄傲，我们没办法懂。那这个死和生这两个观念就很难懂啊，但是我们今天不能花太多时间去讨论这个生和死哈。那这句话如果各位还记得以弗所书的话，也是跟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讲法非常相似。我们死了，我们没死啊，哪个是死的人呢？死的人是埋在棺材里，是呢已经过去的人，是停止呼吸的人。但是这个话当然我们又再一次，因为以弗所书讲过了，我们不要多讲了。在创世纪我们就知道了，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然后吃了他们也没死，或者说从一般的观点来看也没死。我们就知道圣经在讲死生，其实每个字的意思都比我们想的要复杂一点，当然也比我们想的简单一点。好，我们死了，那个死在这里绝对是一个负面的意思，死在圣经里很多时候是正面的，比如说我们基督为我们死，比如说我们与基督同死，这都是正面的哈。那么甚至把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死和那个种一个种子到地里连在一起，所以这个你们从前是死了。那我们现在只能简单的说，这是指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信靠耶稣的时候。当然这又要问一些如果实际的问题啊，就是都不是我们能回答，各位可以去想，因为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包括我自己在做牧师，各位也在做牧养的工作，我们都是在牧养也被牧养里面，我们需要去想的就是我是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活的啊？或我什么时候信耶稣，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的。我之所以说这些，因为有些人会讲到说你必须有重生得救的经验，大哭一场啊，或者是怎么样哈。那正统的讲法是不接受这样的讲法。重生得救，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圣灵的工作，是像风一样的，有的剧烈，有的很轻微，甚至难以察觉。从风从气来讲的话，根本是几乎察觉不到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又不能够说一个信主的人，包括他在重生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经验和感觉。这一点哈，在看神学家的传记的时候很有意思，比如说加尔文，比如说路德，比如说天主教的神学家的唯一的那一位神学家 Aquinas， 他们如何从不信进到信？各位，这是一件很巨大的事情，从生进到死，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味道，因为死了他就不能告诉你了哈。那么有那些传说啊，或者有些书啊，或者圣经里略略提到一点，但那个不足以说我们就确定是怎么样，怎么叫从生到死，这个我们不大知道。虽然圣经里有讲一些，连耶稣从生到被钉死我们都不知道，虽然这是生和死都我们最熟悉的，但是实在是很不熟悉，你怎么一下就死掉了哈？那这也是很恐怖的。那从死到生呢，那也是我们不能讲的，因为也没有死人复活。对了，有死人复活，但是跟耶稣是第一个真正那个死里复活，他之前旧约的和他自己行的神迹，我们说过都从死到生，跟耶稣从死里复活不大一样，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在讨论我们怎么从死到生， 那这真的包括好多层面啊，包括我们将来的复活，包括我们的重生得救，包括从某个角度来讲，当基督徒断了气的时候，跟世人一样的时候，其实他不是死了，他正是复活了。从一个角度来讲，当然这里面都有很多争执。如果我们再把永恒里的拯救救赎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从来也没死过啊，我们都在主的心里面哈，主在永远的计划里面。那现在要说，现在我们就讲到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从前是死的人。那我们讲过，在基督里啊，那个蛮复杂的。现在是在过犯里，在肉体中，我们在过犯中死。从在以弗所书有提的，就是当人违背上帝命令的时候，那就叫过犯，那就叫罪恶，那就是一种死亡。所以我再提一次，死亡从基督徒的定义里面来讲，并不是不动，没有任何的反应。死亡是刻意的，有强烈决心的，从心智、头脑到行动，一种背逆、忽视、轻看、藐视、抵挡上帝的态度，那就是死亡。那不一定要有什么不一定要有什么行动，心理。各位，我们说的再严重一点，真的藐视了。就是说，你不必是一个无神论，你不必是一个很剧烈反对神的人。那么，当然这我们都不知道要延伸到多长了。包括你在教会里面，可能也是你做到了教宗了，做到大神学家了，主任牧师了，你是宣教士了。可能你也仍然是在死人当中啊，是你是在过犯当中，你在抵挡上帝。这种过犯，我还当然中文翻过犯是包括行为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未必一定要行为，就是你的思维就是了。那当然求主帮助，我也没有在这里要增加各位的罪恶感。哎，我没有想到主今天吃早饭的时候谢饭是很，哎，都忘记谢饭了。哎呦，我在过饭中、死亡中吃完了我的早餐啊！你要这样讲也是可以了，但是我不是要让大家有那个罪恶感，但是我的确是希望我们大家，哎，这个罪恶感可能不好，但是神感是很好的，英文叫做 sense of divine。你能感受到神啊，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神秘的经验啊，我觉得就是一种对神的敬虔。你经历到，你知道，我说多多少少应该有一点经历哈。虽然像加尔文式的话 ，Aquinas 是那种神学家，他们的经验大概都在脑袋里面，他们对于感情的奔放不是加尔文还有很多。Aquinas 好像就不是那么多哈、啊。那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优点，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缺点。我觉得感情的奔放是优点啊，当然要受到真理的约束哈、啊。好，我们以前是在犯罪时候死亡了。好，下面一个，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亡。那这里其实也有一个意思，你的肉体，它特别强调你肉体的活动。不表示你是一个活着的人，你甚至我们讲的想到色情一点，或者想到那下流一点的话，性爱的活动，或者一个18岁的名模啊，或者是年轻人，那通常他们给我们印象就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嘛，就下流一点就讲，甚至充满了性的力量、性命的力量。那但是这个都是如果这个肉体不是在被圣灵、被神的灵在管理、被神的灵在引导的时候，顺服神的灵的时候，那是一个死亡的身体。那这里当然也涉及到很深的这个教义的问题。如果肉体本身它可能顺从上帝或不顺从上帝，注意我说的本身两个字。我们当中如果有这种喜欢念神学的，就会知道这曾经是一个很大争执，现在也是争执。答案是，就是正统的，尤其是路德加尔文讲的， 是不可能，你的肉体不可能去顺服上帝的，因为那是一个虚空的东西。你的肉体要能够顺服上帝，是因为上帝先拣选你，也就是圣灵先在你的肉体身上工作，使你不管看到自己的罪恶也好，不管看到上帝的伟大也好，不管开始厌烦你过去没有不以主为主的生活也好，不管怎么样，这必须是神的神仙工作。各位，我这个这一类的事情引起很多争执哈，吵闹，这些都是老争执了哈。卫斯理中、加尔文中的，或尔明年和加尔文中的那个争执。我自己是希望说，我当站在加尔文中这边，但我非常不希望这变成一种定罪和厌恶和争吵的一个因素。我要讲的是，这种我希望这些神学上争执，任何一个争执，因为所有的争执都会回到这里的。所有政治讨论下去都会这样。我希望我们要讲的要表达一些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是非常伟大慈爱的，无限的伟大和慈爱。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人是非常的败坏和无能的，因此神的伟大慈爱全能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在每件事上都看顾我们。那我们的败坏和无能重点在于说，我们每一件事都需要依靠他。不要把这些争执变成了哎呀，那我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那神很残忍啊。我知道很容易大家就讨论到这些地方上，我希望能够避开这些。在肉体中死了，就是一个不以灵，因为神是灵，不以灵，不以神，不以神的话为他的主导，为他的引导，为他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死人。所以这句话跟上一句话还是有类似的意思，就是不在乎你的肉体的能力有多少。这里其实我甚至觉得连不信主的人多多少少也可以同意这句话。你到核能发电厂，那核能电厂所产生的能力有多少啊？那我都不知道，反正很多。但我们不会说那机器是活的，我们会说，用英文字讲，会说那机器是 active， 我们不会说它是 living。 就是如果当然啊，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生物学家就说，其实那个核能电厂跟我们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就是一部复杂一点的机器而已。但是一般人还是不会这样想。甚至好吧，有了最以后电脑机器人这些产生，三号我们都还是觉得哎，那好像不是活的人。甚至在旧一点的文学里面会说，因为那里面没有灵魂。那我们也会说，有些人有一些脑满肠肥的大老板，或者流氓，或者很有活力的一些强盗，我们说他是没有灵魂的人。通常我们会说那里这里指他不善良，或者说他不一定说他不会思想，因为有些脑满肠肥政客很会思想，但他没有灵魂。那我们在这里也涉及到灵魂体的意义啊，我们在这里也不去讨论。我要讲的重点是，你必须以灵为中心，而那个灵不是我们在讨论的什么很怪的，以神，因为神是灵。叫人活的是灵，叫人活的是神，叫人活的是神的话啊。我们在肉体里面，在过犯里面，那都不是在生命里。我希望你在主的生命里，你活在圣灵中。是巴克写过这本书，是吧？活在圣灵中。我们不是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在基督里吗？但是也是在圣灵里，在神的话里面啊。这些我希望讲这些话，我要强调的是，摆脱那些我们灵恩派福音派中间的争执，摆脱那些什么灵歌啊、跳舞啊，或者是我们对这些的厌恶或喜好，这些我都觉得可以容忍，或者是可能有问题。但是重点在于，你对上帝那位看不到摸不到，但是有他的话语，有他的权柄，有他慈爱的，而且只有在他里面才有的那位上帝，他是你的中心，他是你的一切。 我必须说，除了上帝以外，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了，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活的了，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有智慧的了。好，下面未受割礼，他不是说肉体，他说未受割礼。这里为什么在死亡跟割礼要连在一起？割礼是一个仪式，甚至割礼这个仪式今天外邦人也有，在以色列的时代外邦人也有，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割礼可以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一个卫生的仪式，一个今天我们非常悲哀的说，大家可能很多人想到还是成为犹太人的仪式，而对我们来讲悲哀的意思就是成为犹太人跟成为神的儿女根本是两码子事。如果你不知道这句话的可怕，就是受洗跟成为基督徒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是有关系，信而受洗就有绝对的关系，不信而受洗没有一点意义。那同样的，圣餐、祷告、听到、去传福音都可以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是抵挡上帝的。各位，我需要再多讲这样，我已经讲太多这些事了，从旧约到新约，圣经充满了这些对我们的提醒。这一讲，你们以前是未受割礼的，你在未受割礼的肉体里面死亡了，那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如果割礼没有什么意义啊，各位，割礼洗礼都有意义，圣餐也有意义，因为这是神设立的。如果那里面有神的灵在其中，或者再讲一句话吧，那里面有神的话在其中。我不是要把圣礼变成那个魔术式的，但我的确说，在很多的比较重仪式的教会里面，那个饼和杯的确没什么神圣，但是当祝谢了，也就是主理人他当他祝谢了，这是我的身体，或者是念念从不信主人来看，念了一道咒语以后，那就变成主的饼、主的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这里面讨论很多，我们也不去讲，我只是都是点到为止啊。各位以后你有兴趣，每个都是你在神你写一本神学专著或写一套的那个会叫你头痛的要死的东西啊。但我们现在回到圣经里面想一想，未受割礼的肉体，割礼到底是什么意义？各位，这里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立约。我们以前没有跟神立约，你用不同的观念来讲信靠上帝，我讲过重生得救、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等等，进入神的国度、悔改都可以的。那这里讲到用立约也可以，立约当然就是改革中的神学特别强调的了。以前我们在租约之外，那这个真的是要又是叫人吐血大哭的经文了，就是我们回到想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以前是局外人，在上帝的租约之外，意思就是你根本不认识上帝，上帝给你的只是所谓的一般的恩典，你没有永恒的盼望，你跟神没有相交，你不在拣选之内。所以你们当然我们这也可以想到好多个割礼的事情，包括创世纪十七章亚伯拉罕受割礼，那是他第二次跟神立约了，应该十四章还是十五章是第一次立约，十七章是第二次立约了，但是那次有立约的仪式，有受割礼，这个也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被提出来。那还有立约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在进入西乃山的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新的一代立约受割礼了。其实你如果看约书亚记，他们进入约书亚进入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受割礼哈，他们还在一个山叫除皮山哈，那里受割礼，应该是叫除皮山受割礼。我想我提一下，你们可能有点印象，如果你圣经不大熟的话，否则你不大记得这件事。约书亚记事情的重点是什么？耶利哥城的坛啊，这我们记得一点。 就是约书亚记不是一个很兴奋的，如果有兴奋的亚干的事情啊，或者这些事情，他们受割礼不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也不记得。可是那很重要，就是表示他们追认一个仪式，你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但是你们在旷野居然没有受割礼。那这个割礼，当然你到新约的时候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包括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那些都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各位那个都在神的救恩下很重要，包括怎么彼得可以进到未受割礼人的家里去，你怎么可以去那里，包括保罗给提摩太受割礼却严严的禁止提多受割礼，这里都在讲到重点不是那个仪式，重点不是成为犹太人，重点是你对上帝有没有信心，你对你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有没有全然的信心，你信靠那个，你跟上帝不再是一般关系了，你跟他是约的关系，你是他的妻子，你是他的儿女，你是继承产业的。你们以前没有，各位以前外邦人都没有，我们也没有，可是我们领受这福音，因着神永恒的计划，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个时代，某些宣教士来了，我听到了某些电波电台的声音，我现在是看到了网络上的福音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你说我这些经验都没有，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那通常也可能你还不是基督徒，就是你不过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当然也可能是，只是你没有那些特别的经验啊。但是你们过去是死人，这个话应该讲的比以弗所书第二章还重吧，我忘记了，第二章那里你们是主要是局外人，你们是外人，是远离的人，这里讲你们是死人，很可悲啊。因此我们也很感恩，这每一句话都很震撼，神赦免了你们啊，这个连那个小字的考据都值得想一想，这也跟以弗所书第二章有点像，就是你们我们啊，你侬我侬来，我们呢，我们犹太人也就我们通通是罪人，是蒙了神的恩典和拣选才得救，我们是我们，就救恩的次序来讲，有过你，就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曾经有过不相干的时候，就神整个的拯救来讲，我们是一家人，神赦免了我们。好了，以前未受割礼，我们上次也讲过，这割礼当然最重要的是立约，我们上次也讲过，有些学者喜欢在跟信连在一起，我说这也不是完全无稽的，不是说信是一个罪恶，不是说割去羊皮表示这是一个罪恶的器官，象征性的让它受一点伤害，但是又不能完全伤害它，要不然人类就绝种了，那么但是表示这是一个邪恶的东西，性是一个邪恶的东西，这样讲不是完全不正确啊，就是我们不会说性本身是罪恶的，如同我们不会说唱歌跳舞本身是罪恶，我们不会说科学文化本身是罪恶，但是我们又说人的心是这样的败坏，以至于从我们心里而不是性器官里面所发出来的一切都是邪恶的，需要被主彻底的对付，那割礼也可以有这种彻底对付的一个象征的意思，甚至也可以有象征说我们出生的那一刹那，有我们的那一刹那是一个罪恶的结合，在这里都不是贬低性，也不是贬低爱情，而是强调人的罪恶的身，你们以前是一个未受割礼的肉体，因为这个要跟第十一节连在一起，我们受过割礼，不是人手所行的，是主帮我们把那个罪恶去掉，各位罪恶的去掉圣经里也有好多动词，包括赦免这里用，包括除去，包括背负，包括洗去，那个通常跟洗礼连在一起，
包括割掉，
那就跟割礼连在一起，割去。好，上帝赦免了，这我们也各位也请原谅，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个了。神怎么赦免？我多次讲过，重点是神不是白白的赦免，对我们人来讲是白白赦免，我们没有付出丝毫的代价，我们的大罪，不可赦免的罪就得到了赦免。但是这个就叫赦免嘛，赦免就是把你当作没有犯错的人嘛，那个叫赦免。所以所有的刑罚不会临到你身上，但是从基督耶稣从神那边来讲，那个赦免可是极大的代价，那是耶稣的死。所以这个又这句话赦免啊，神赦免你们，其实他已经讲了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没有讲的就是神因着基督死赦免你们，然后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的活是他的死啊造成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